我们今天看《列王纪上》第13章，从11节一起到25节。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儿子们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父亲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呢？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老先知对他说，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你家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哪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来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这都是老先生宽宏他。于是神人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二人坐席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命，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首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吃喝完了，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备驴，他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旁边，狮子也站在狮身旁边。有人从那里经过，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神人挽歌。这个神人呢，在北国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正在献祭的地方伯特利，不在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呢，上帝派南边的这个神人到北边对他说，你所献的祭的这个人必死，之后回来碰到老先知这个悲剧。前面的这个耶罗伯安，北国的国父，列王上下的北国最重要关键人物。那我们呢，先看看那个历史背景。第一，列王纪上下呢，其实是从大卫的晚期快死之前的时候呢，一直到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到尼布贾尼撒王宫死在那边，总共有400多年。这么长的时间呢，只有大卫跟所罗门王的时间呢，国家真正有平安，真正有地图。第二个，从外交来看呢，大卫到所罗门王之后呢，许多外邦啊，包括埃及、腓力士人、腓尼基人、亚兰人、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呢，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都来。特别耶罗伯安跟罗伯安之后呢，国家就开始进入暗淡，很像四世纪时代的光景。第三，列王纪上下的作者呢，虽然是写历史书，是带着神学性的。在王上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后480年，所罗门王做以色列第四年，这个作者把它连接到出埃及记。所罗门王后面的耶罗伯安跟罗伯安，这些北国南国的王，整个所写的列王纪上下，原来是一本书呢。他呢是北国写，南国写，南国写，北国写，交替交替，带着神学眼光说，他们为什么外邦会来欺压他们？因为离弃上帝的约，因此上帝让外邦把他们掳走。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虽然是写历史，其实是神学性的历史书。而且北国南国交替写，这说明呢，即使是分裂，是一个被救出埃及的以色列民，是一个民族，绝对不是分裂的。带着神学，守约施慈爱立约的神来看这个国家分裂之后呢，被约被掳的历史。第四，从耶罗伯安跟南边的罗伯安，这些王执政呢，都有他的执政的公式的。 我们看16:29-31来看他们执政的公事是这么写的：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先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整个北国南国都有一个说他做王多久，在哪里做王，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喜悦的事。耶罗伯安变成北国堕落的指标，所以南国的王也一样，他呢妈妈是谁，执政多久，是不是讨上帝喜欢，死了以后呢，盖棺论定的标准是他有没有像他的列祖大卫。所以变成两个指标，北边的指标是耶罗伯安，南边是大卫。凡是不好的都会说像耶罗伯安，就是刚刚亚哈就是如此，好的话呢就是效法大卫。所以变成北国南国呢都有一个指标性的人物，耶罗伯安是北国指标性的人物。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呢，他抢走北国的4个支派，怕北国的人到南国去耶路撒冷敬拜，妨碍他自己统治的统治权。因此特别呢在北国的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伯特利，一个是更北边加利利北边的但，这两个地方呢设立的牛犊，好让北国的人呢不会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反而是在北国这两个上帝不喜悦，因为献祭应当只有在耶路撒冷，结果呢用宗教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13章我们来读呢，他开始献祭的时候呢，上帝就派一个神人去告诉这个耶罗伯安，北国这个堕落国王呢，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很严肃的一个管教。列王记上13:1开始的，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当日神人设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伯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的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祷告，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宫里的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的原路回来。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上帝派这个神人吩咐北国的这个堕落的国王，他呢背了约，他用宗教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呢成为北国所有的列王堕落的指标。上帝对这个特别的人物派了一个特别的人，而且从南边，前半场是对的，做得非常精彩。他来指责耶罗伯安，你拜了金牛犊偶像是讨上帝愤怒。后来耶罗伯安悔改，求手能够好，结果他也一句话祷告完呢，那个手又变成复原，让耶罗伯安这个王非常折服。但是很可惜，下半场碰到老先知，一个悲剧，悲剧中藏着伟大的真理。圣经的作者呢，借着角色，借着布局，借着排场风格，用叙述者的眼光文以载道，写出了悲剧。里面的两个主角呢，当然就是神人跟老先知，配角呢就是这个耶罗伯安，狮子跟驴。 借着这个布局，就在伯特利耶罗伯安所设立金牛犊坛的地方，十三章就变成给北国堕落骨牌效应当中的第一个警告，透过这个神人最后他的死带来的教训，他其实是一个借镜，听听神人凯歌，还有他下半场的悲歌挽歌，你就发觉原来每一次北国的历史在读他的时候就不会忘记这个神人所做的事。实际上耶罗伯安做了很多坏事，从列王上十二章就发觉呢，他呢在北国南国分裂，他夺有十个支派在北国以后呢，他呢在伯特利在但设立丘坛，而且铸了两个金牛犊陷害百姓呢敬拜偶像。更可怕的是他违反申命记十八章所写的呢，他立不属立位人的民为祭司，而且他还把祝棚节呢往后延一个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导致祭司呢倾巢而出，祭司通通离开，而且迦南庙宇的祭司呢也乘虚而入，带来这么多的堕落。你会发觉呢，这悲剧当中有伟大的真理，什么信息？第一，出生之犊不惧虎的秘诀来自顺服。他敢胆对王说，他很勇敢，他有胆量，他勇猛，他见证上帝，王啊，你守卫孤干，你将来会必死。王不过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上帝摄入，透过谁呢？这个神人。他不是那么看重这北国这个王，他更怕上帝，甚至他后来王一悔改，他帮他祷告。这个人呢，铿锵有声，非常精彩的人格见证。更稀奇是他没有名，他没有姓，神人。你即使是小人物，上帝会用你的，上帝用保罗，用摩西，用以赛亚，但上帝也用加利利国小没有念毕业的这些渔夫们。小人物你要被上帝用，甚至让北国的国父呢大吃一惊，上帝摄入。只要你肯顺服，不管你的教育背景，不管你的身高，不管你的恩赐，顺服上帝就必会被上帝用。第二，地位高的人小心不要撞上天花板。地位高的耶罗伯安，我有地位，我有权势，我要做丘坛我就做丘坛，不管上帝，我要把神人抓了，把属神的百姓抓了。政治人物会玩宗教牌，会目中无人，会没有永恒观，直到上帝派了一个不知名的神人从南边射入，你才知道有一个神，你的手变枯干了。直到神人替你祷告之后才复原，你才温柔下来。不要等到有教训，你才在高位置当中谦卑下来。地位高的人不要呢横横撞撞的撞上天花板，上面有上帝。那这个耶罗伯安北国的国父带了整个后来呢外邦欺压，好像又回到士师，是因为他带头背约，因为他认为我是老大。其实圣经的人物啊，一老大都常常会有滑倒的时候，就牵涉第三点，人生的旅途上路滑，小心被绊倒。我们看这个神人，他剧情结束的时候呢，没有荣归故乡，亲人夹道相迎欢呼的情景，却碰到了这个老先知，好像杀出了一个程咬金。他听到神人的见证非常羡慕，因此呢就请他吃饭，没有想到这个神人说，我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了沿路回来，听上帝的话。这个时候这老先知呢惺惺相惜，他说了一句耸动体贴人超过神的意思，他说，我也是先知，哎，跟你一样，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家吃饭喝水，骗了这个神人。这个宽宏的那个妙招果然作效，年轻的神人不加设防跟他回去吃了，吃完以后回去的路上果然被狮子咬死。那你一定会问，绊倒神人的不是耶罗伯安，竟然是老先知，那他会不会是假先知呢？其实不然， 上帝对他说话的，在十三章二十一节，他就对那犹大的神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这个老先知上帝也对他说话，对这个神人做警告说：“你回去必不能入你列祖的坟墓。”他呢也是先知，不仅是如此，当这个神人死了以后呢，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首带回家，哀哀哭哭说：“我死的时候，儿子们把我埋葬这个神人旁边。”他疼惜这个上帝所用的神人，只是上帝呢，为什么要从南边招一个神人？因为他不用我了，上帝已经看到我已经软了，我世俗化了。因此上帝从南国派一个不知名的人来讽刺你已经过期了，提醒我们这些侍奉久的人，老代的可能会绊倒年轻一代的，只是错过一句话，我也是老先知，没有想到他是这么堕落。因此呢，神人你一直在侍奉的路上，特别下半场绝对留心呢路滑的，小心不要被绊倒。任何人，上帝不会改变他的心意的，不会后来又告诉这个老先知说呢，可以跟这个老先生吃饭。老先知骗你，改变了原来上帝对你所说的话，这个上帝不会这么混淆的，上帝是总没有似是而非的。但这个神人人生的旅途呢，经验涉世不多，被绊倒了。因此提醒我们呢，初生之犊不畏虎，可是呢，侍奉久了你就留心不要被绊倒。第四，灵性不进则退，要担心晚节不保。过去上帝用你，所以你叫老先知，但是因为你不听上帝的话，世俗化了，被权、被钱、被色所绑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唱哀歌，哭说：“哀哉我兄啊！”在三十节给他安葬，告诉儿子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埋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面，使我的尸首可以靠近他的尸首。”老先知唱毕神人挽歌之后，他还认为可以跟神人一同横尸埋葬为荣。悲哀的是，你留心呢，你灵性如果到后来越晚期越不长进，晚节不保。不管你过去上帝如何用你，却要天天有主的同在，天天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边。第五，就是环境越复杂，眼光要越单纯，就会越安全。你如果越单纯看上帝呢，上帝有什么特征？第一，公义的神。这个神人说坛必破裂，耶罗伯安的骨头必被烧，果然王下二十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耶西亚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筑的丘坛都拆毁燃烧打碎成灰，便焚烧了亚瑟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的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三百年之后呢，果然耶罗伯安的骨头被烧，三百年上帝仍然说话。堕落的元首他呢，用宗教的方法巩固政治的地位，让北国灭掉。被灭掉的原因是因为他得罪上帝的公义。我们看到上帝有公义，上帝有慈爱，这个耶罗伯安一悔改，上帝就医治他，上帝让他手复原。甚至是稀奇，是神人虽被狮子咬死，狮子没有吃掉神人的躯体，神人仍然蒙上帝的保守。上帝有信实，这个神人的骨骸三百年之后呢，约西亚仍然保存在列王下二十三章十七十八节。上帝没有忘记他仆人为他所做的每一件美事，即使你下半场没有做好，上半场上帝能纪念。更重要，你看到上帝的权柄，因为他叫耶罗伯安手一指出来就变枯干，他王被万王之王所约束，人间的王是上帝允许才设立的。整个神人悲剧最后竟然发觉，听上帝的话的狮子，他没有吃神人的身体，保护这个神人。最听话的是动物，最听话的不是神人，最听话不是耶罗伯安，最听话的不是北国， 全国堕落，只有动物听上帝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学动物单纯听从上帝。趁今天，你不管你是神人老先知，不管你是王，悔改归到上帝面前，免得哀歌临到你。低头祷告，求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柔和谦卑仰望，前面谦卑，后面更要小心。我们当中侍奉久的人更帮助我们谨慎，有地位的人更帮助我们知道你才是万王之王。愿你的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谦卑学习动物听从你的话。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